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这一节。我们刚提到说埃及有多美好，那一条尼罗河，如果早上把这条尼罗河抽掉的话，下午埃及死光光，完全靠那一条河。河的左边利比亚沙漠，河的右边阿拉伯沙漠，一直通到阿拉伯，所以全部叫撒哈拉沙漠。真的是埃及，他们到现在不像我们注重气象局，他们注重水利局，因为他们每天都艳阳高照，晴空 万里，也不需要注意什么 会下雨啊，为什么，他只要注意水位有没有上升，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所以这条河它呢来自于南边赤道，源于南边的赤道，这边有高山啊，到了夏天赤道那个高山上面的积雪会融化，然后加上这个印度洋的海风，所以它呢这个会在那个山地下雨，又有高山的融雪，又有下雨，所以呢大量的这个水呢就会从赤道那边的山脉就往下流，流到地中海去，因为流得很急，水很多，加上南边有高山，所以它会变成六个瀑布，非常的湍，非常流得非常的急，这样沿路六个瀑布一直流到地中海，所以今天呢埃及你会看到说他们所有人都集中那个很狭长的尼罗河，世界最大的河，世界有三大河，美国的密斯比河，那南美洲的这个亚马逊河，还有埃及这条尼罗河，这条河最有历史价值，那么这条河呢大概全埃及90%人口都集中在河谷的两岸，那最大块就是你所看到的北边的哥山地，七条河流流出去那个很大的埃及三角洲，尼罗河三角洲，那是最棒的一块地，所以法老让我们选民住在那个最好的哥山地，那待会我们再来提到那个时代的法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对亚洲来的这些游牧人这么好，等一下再说，现在介绍这个尼罗河，尼罗河呢我们说刚刚是从刚提到从赤道这边呢往下流，那它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伊索比亚，那从伊索比亚流出来水，浊浊的，他们就把它叫南尼罗河，那一条从苏丹流出来就叫比较干净比较清澈，所以他们叫白尼罗河，两条河呢会流像到了埃及就整个流下去，那么这条尼罗河刚刚讲这六大瀑布呢因为坡度很高落差很大，所以当他们在往 由上面的山呢往下冲的时候，旁边的树木可能就被冲进来了，还有来不及逃的那些人啊那些动物啊就会跟着被冲下去，这些植物啊这些人啊这些动物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沉淀物，当它腐化了之后它就流到下面的埃及，就整个埃及就被覆盖，甚至会涨过河岸，甚至把整个呢这个河岸上面的那个泥土呢都盖上去了，那新的泥土盖上去全部被黑的，所以埃及是什么意思，埃及是黑地的意思，黑色的地，只要大水来了之后一片大地都是黑的，肥沃的黑地，沉淀物非常多，其实埃及原来的名字叫克密阿，克密阿就是寒的土地，自从他们，后来发现哇，尼罗河每次都带来这么大量的这个黑色泥土，所以他们就改名为埃及叫黑地。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埃及人最重视的就是水利局，不注重气象局，水利局那边呢他们就会到了那个夏天的时候就开始会告诉埃及人，河岸的人要赶快搬家了，洪水要来，我们听到洪水来很害怕，他们埃及人很喜欢这一场洪水来了之后覆盖出来的黑色大地，我们根本不需要肥料，马上雨停了水停了之后马上就可以很肥沃的土地就可以耕种，所以他们非常感谢这尼罗河，这个泛滥，所以古代没有水利局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站一站的那个报讯的人，那上面人发现水在涨了，山地的水已经开始在冲了，下游人还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会用赛跑的方式，接力赛一站抱一站，接力赛一直抱到下面的人，所以当大概河水在涨的时候大概是六月左右就在涨河水，大概六月十七号大概那个河水就开始有明显的那种高度出来，所以埃及人，会在那一天呢就来个拜拜，他们说很感谢他们的女神，伊西斯呢在掉眼泪，所以他们就把六月十七号叫做掉落之夜， 女神掉眼泪，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么好的河水可以灌溉。所以六月十七号那边呢，就全国举办拜拜。哦，啊，到了八月呀、啊、九月的时候，河水已经涨到连下游尼罗河三角洲各山地这边都已经开始水都涨满了，河岸都被淹盖。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来一个更大的庆典。啊，这更大的庆典呢，他们就会把呢最漂亮的女孩子哦，然后献给河神，丢下去献给尼罗河神。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有这种习惯，不过今天不是献活人、哦、今天他们献假的那木偶，就芭比娃娃那一种，这样丢下去献给河神、哦、就是他们对尼罗河的尊敬、哦啊、所以这个尼罗河呢，他们认为说全世界以尼罗河为界，尼罗河的东边是活人的世界，尼罗河的左边是死人的世界，太阳从东边升起，所以东边是活的世界、啊、太阳从西边坠下，所以西边是亡灵的世界。所以你去到埃及、哦、如果你去看金字塔，绝对是在尼罗河的左岸、哦、你去看埃及的帝王谷，帝王谷都是帝王的坟墓，也都在尼罗河的左边，因为那是死人的世界、哦、那除了拜这些那个尼罗河神，拜这个尼罗河神，埃及最大的两个神还有一个太阳神、哦、太阳神是权威之神，尼罗河神是再生之神，每一年都会再生一次，每一年都让他们土地呢这么的肥沃、哦、那这个权威之神呢、啊，太阳神，他们认为说法老就是太阳的儿子，所以他们呢在写历史的时候，写他们的书的时候、哦、只要是法老的名字，他们就会把它圈一个圈，那一圈就代表太阳在保护他、哦、像我们都在写秦始皇就一个书名号，汉武帝一个书名号，那埃及不是，埃及如果秦始皇是法老就一圈、哦、汉武帝一圈，太阳庇荫着他，他是太阳的孩子、哦啊、所以他们看到呢、啊、这个太阳的孩子出来的时候，哇，他是神，法老是神，所以他们就会匍匐前进，用跪着，然后就会吻他地旁边那个地上的尘土，会吻那个旁边的尘土，就神旁边的尘土最神圣、哦、那法老身边最法老最宠爱的人，法老最信任的那些大臣呢、啊，就可以吻法老的脚。所以在约瑟的时候，约瑟的那个法老，我想他应该对约瑟呢会特别宽容，不会叫他吻脚，因为约瑟跟那个法老有特殊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说、哦啊、所以我们说比较高级的大臣就吻他的脚啊，吻他的脚不是被强迫的，是非常心甘情愿，然后等到死了以后、啊、还会在墓碑呢大书特书、哦、这个人生前当了法老的什么内阁首长啊，哦，他呢吻过法老的脚，这、就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荣耀，感激涕零的写在墓碑上面，哦，这、就是他们对这种太阳之神的那种崇敬、哦、所以这个太阳之神呢，这个法老死了以后呢，就要对他的遗体呢特别的制作、哦、那原来的法老都是直接就埋在沙漠，那埋在沙漠呢也会变木乃伊，因为埃及那边太阳很大，那么沙漠马上会吸干水分，还是会变木乃伊啊。可是他们认为说对于太阳之神呢，哎，这种法老的遗体呢这样跟沙土混在一起不敬，所以他们就改用金字塔哦、啊、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呢做这个木乃伊呢，他们是哎法老过世之后，其实埃及人的一些大臣也是这么做哦，后来我们看到雅各也被做成木乃伊，那雅各被铸成木乃伊是怎么做的、哦、第一个步骤是从鼻腔这边呢，先把那个伸一个管子到那个脑髓那边，把那整个脑髓抽出去、哦、所以他们在做木乃伊的时候可能鼻子就会做烂、啊、他们就做了假鼻子给那个木乃伊、哦、然后第二个步骤就从那个左边的腹部这边切开，然后把四个器官拿出来、哦、第一个器官呢肺部、啊、第二个是胃、哦、还有肝还有肠哦，这四样东西呢，每一个都放一个瓮，哦，每一个都用一个他们的神啊，做成他们埃及的神，很多都是动物的神，狒啊、老鹰啊那种哦，所以他们就会把那个哎每个神的头呢，就盖在瓮的上面哦，那上面写这是狒，这是胃，为什么？埃及人认为哈、哦，他们将来呢灵魂会再回来要复活，啊，所以这遗体都不能烂掉。那各位一定会觉得说，那心脏跑哪里去？哦，他们认为是心是一个思维的地方。哦，心是一个思考的地方，还有这个心呢、啊，会被带到那个审判之神那边去审判。那埃及人他们认为说，审判之神用一个天平在称他们的心，称下去的时候，这个心呢、啊，如果是两边都平均的话，它是清白的，它就可以再生了，它将来就可以来世到天国。哦，啊、如果称下去是歪的话，马上旁边的鳄鱼怪兽就把这个心给吃掉，连那个遗体一起吃掉。啊、哦，就是埃及人他们对那种他们那种灵魂的那种观念。哦啊、所以法老呢、哎、他们的这个遗体呢被做成这个木乃伊呢，内脏挖出来之后用药水泡在四个瓮里面， 然后肚子变空了啊，空了之后就用一些药草啊，我加上呢泡这整个遗体呢泡这个药水泡了大概40天，然后再把它熏干啊，熏干之后你会发现那木乃伊的那个肠长度哈、啊、都会比原来的身长还要缩，因为变麻瓜变缩了啊，然后最后用那个细麻布，埃及那个麻最多，世界最好的细麻布就在埃及，然后用细麻布把它裹好。然后外面再用人形的棺材，我们的棺材四方形，它是用人的形状的棺材，把它呢，哎，盖好。啊，盖好之后怕人家呢碰到他的木乃伊，他们认为说木乃伊被碰到的话，还会影响到他的来生，哦，所以木乃伊要完整，所以会在这个棺材外面都写很多咒语啊，哦，下了很多符咒，哦，好，那他们呢，在古老的时候，埃及的那个木乃伊都是放在金字塔里面，啊，后来他们发现金字塔会被盗墓。哦，所以从摩西的那个埃及阿公，摩西呢不是给埃及的公主当儿子吗？所以他那个公主的爸爸，那个摩西的埃及阿公，他开始他就不做金字塔，哦，要会盗墓，每一个金字塔几乎都被盗了。所以最后摩西的埃及阿公呢，他就开始呢选择了这个，如果我死了哈，我的墓碑在台北的话，我的墓园在台北做得很漂亮，其实那里面都空的。哦，摩西的那个埃及妖公很厉害，他就把他的遗体放在台东纵谷那边，哦，墓那个墓园在台北，就到到里面的空墓，台东纵谷那个深山里面悬崖峭壁里面，然后悬崖峭壁里面，你真的知道，真的有人有那么厉害去查到那里有他的那个遗体在那边，哦，你就挖好了，你挖下去就奇怪，越挖呢都他都是斜坡往地底的深处，往那个山崖的深处这样坐下去，那个墓室坐得很深。哦，然后斜坡下去呢，一看怎么里面都空了，已经呢来到无尾巷了，来到那个墙壁的那个山的那个深处的那个墙壁了，山壁了，什么都没有。其实你还要把那个山壁给它打破，它还在藏在更深的里面，更下面。哦，然后如果真的找到那下面的话，每个房间都金银珠宝，哇，那里面呢就有他的遗体在那边。哦，这是摩西的埃及阿公了，开始做这种哎。藏在那个遗体另外藏一个地方，那种叫帝王谷。以后每一个哈、哦，这个摩西埃及阿公以后的每一个埃及国王，连摩西的妈妈都一样，都一样的，大家都葬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叫帝王谷。大概各位如果到埃及去旅游的话，我们的导游啊，一定会带你去那个地方。他们会觉得金字塔没什么看头，金字塔就很普遍。要看的话，就要去看帝王谷哦，在埃及的南部，金字塔在北部，埃及南部帝王谷。那不管金字塔还是帝王谷，一定在尼罗河的左边，死人的世界。哦，那我们刚刚提到说，他们认为说木乃伊如果被碰到的话，被盗墓者碰到的话，那木乃伊就会影响来生，一定要保持完整。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他会写了很多符咒。哦，然后他们很厉害哦，在那个时代埃及文明有多高？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那个铀矿，他已经知道用原子分解的那种原理，哦，用铀矿呢来在它的符咒旁边呐、啊，哦，或是它的装饰品上面呢，都用上那种放射性的东西，哦。然后埃及人习惯在那种墓室或金字塔的墙壁，哈、哦，会画很多那个哎他们想要吃的东西。他会先画一只鸟在飞，代表灵魂在飞，哈、哦。啊，鸟的那个脸哈、哦、是人的脸。那后面就这个法老生前爱吃冰淇淋，就画冰淇淋，因为他们认为变魔术他就可以吃到，哦，不会坏的。他就哎，法老喜欢看电视啊，电视就整台放那边，这电视不会坏。法老喜欢飙车啊，摩托车就在那边，哦。可是那个会坏的食物，他就把它画在墙壁上，哦。啊，他们画那些食物都有彩色，那些颜料，那些彩色的颜料都是浸过那个砒霜，那都有毒。他的盗墓人一进来了，那密闭的空间呢，然后空气不良，然后就晕倒，就休克。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哎，这个金字塔那边呢有一些咒语啊，说进去人就会不得好死。你看，果然真的有人进去呢，就这样休克。其实啊，并不是因为那个咒语的关系，实在是因为那些密闭空间之下那个有毒的那个颜料散发出那种气体啊，气体又散不出去啊。如果像我这种有气喘的，对不对？身体不太好的，那一进去又紧张兮兮，像我这种又紧张兮兮的，哦，神经质的。啊，看到那个咒语就开始心跳加快，然后最后就进去让昏倒在里面，哦，啊，所以他除了那个墙壁那些东西有毒啊，他那个墓里面的那个蜡烛，他也浸过那个砷，也是砷就是那种砒霜那一类的剧毒，哦，啊，所以又加上刚刚讲装饰品啊符咒都是用那个铀矿的原料给他处理过， 是难怪一进去的人当然会有一些意外事件。当然好好的人也是很多，身体好的人进去也是没事啊。所以1912年呢、那个铁达尼号沉船的时候，就有人联想到这件事。铁达尼号上面有一个旅客啊，是一个木乃伊，是埃及的一个女祭司，然后送到美国去哦。啊，结果当时船上那些船员啊、船长一看啊，这个木乃伊呢上面的人形棺材上面哦，居然写了一个咒语。这个咒语是对木乃伊说的，他说：“起来，张开你的眼睛，看看他想伤害你的人。他如果想伤害你的话，你一定会胜过他哦。”就写这样很可怕的咒语，谁敢去碰他，谁就会被他反过来制胜哦。啊，所以当时船长啊，那些船员他们都觉得，那这个东西呢，蛮毛毛的，啊，放哪里？就干脆就放在船长那个旁边的办公室哈，因为办公室人多嘛，大家比较不会觉得怪怪。啊，放在船长后面那个办公室那个房间放里面。那有人说，这一次铁达尼号会沉船呢、啊，那次船长史密斯的那个指挥呢，好像出了问题，有一些指挥好像有，他们认为就是那个不速之客啊，哦。那个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个铀的那种原子的辐射哈、哦，所以放射性的东西让船长神经怪掉了，所以这个船沉下去，这是一些人的联想哈、哦。好，那我们说这个埃及除了刚刚讲两大神，一个赐给他们生命的尼罗河之神，一个是权威之神，这个太阳，所以难怪他们呢在法老死后哈、哦，他们都会做很高很高的那个碑。啊，那个石碑哈、哦，下面是方的，啊，上面是尖的，他们叫方尖碑。啊，方尖碑上面都会写很多法老生前的事迹，啊，他是太阳之神，他做了哪些那个建设哦。然后呢，那个方尖碑都非常高，越高越好，越高越达到太阳，越得到太阳的庇荫，越得到太阳的祝福。哦，这是两大神。啊，除了这两大神之外，还有很多动物神，所以你去到埃及会觉得好像去到动物园一样。这间庙在养鳄鱼。哦，那间庙在养猫，拜猫神，拜鳄鱼神。那间庙养牛，那庙公都在养牛，每天那么辛苦，哦，养一养，还要三照三餐拜。哦，那间庙养羊，哦，还养鹅，鹅神，哦，鹰神，眼镜蛇，蛇神，还有蛙，青蛙神。哦，啊，所以各种神都有啦，各种动物呢，所以他们埃及呢。不太吃肉，埃及人拜拜都用蔬果在拜拜哦，他们不太吃肉，他们是吃尼罗河的鱼啊，哦，啊配面包吃，所以他们是吃麦香鱼哦，他不吃麦香鸡、麦香牛、麦香哦，煮汤那些都是神不能吃的哦，啊，不过也不是说所有的动物都当神呐、啊，幸运儿可以当神，一样猫这只猫变神，那只猫就不是神哦。不过有一阵子呢，埃及人大概是这个对猫特别喜欢，特别爱拜猫神。哦，啊，所以他们那个在把这个猫呢养到猫死了以后，就做成木乃伊，啊，木乃伊就拜那个木乃伊猫，哦，啊，很多家庭呢都想拜这木乃伊猫，所以有一阵子呢，他们猫都养不大，本来是养到死才当木乃伊啊，结果呢养不到两岁啊，就把那个猫给打死，然后就把它变成木乃伊神，哦，这很矛盾的事哦，然后养那个鳄鱼呢，他会帮鳄鱼呢按摩，哦，啊，帮鳄鱼呢刷牙。哦，帮鳄鱼洗澡、吹冷气，那时候冷气不知道怎么制造。哦，反正50个庙公在服侍几只鳄鱼，然后等到鳄鱼死了，就鳄鱼的木乃伊挂在那边，再拜拜。哦，啊，牛是最大的主神，所有动物里面牛这个神最大。哦，羊是其次。所以我们来看呢，《出埃及记》第八章。哦，我们摩西讲什么话？哦，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八章25。第八章25节，摩西招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好，到这儿，看清楚了哦。摩西说。法老，你叫我们在这边献祭，我们献祭就牛羊啊，啊，牛羊就是你们的神啊，啊，你们一定会拿石头打死我们哦。所以摩西说，我们不能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走3天的路去旷野献祭，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所以我们说，埃及呢，很多动物神真的是到处，你就像去到动物园一样啊。所以埃及人拜神非常虔诚啊，因为虔诚呢就要干净哦，啊，要干净就要把全身的毛发都剃光 哦，所以埃及人就偷，因为就会藏污纳垢，服饰会藏污纳垢，通剃光光。所以我们看到，当约瑟从监狱要出来跟法老见面的时候，第一件事要跟埃及人一样，要剃干净。哦啊，所以不只要把全身毛发剃干净，哦，还要一天洗两次澡。你看，在那么古老的时代，3500年前，哦，一天就知道洗两次澡。我们台湾人懂得洗澡什么时候？100年前才会洗澡，日本人来了强迫我们洗。哦，日本人说我们台湾人很脏哦，啊，所以我们看到埃及呢，那么古老时代这么重干净，是因为跟他们拜神的那种习俗有关哦，啊，所以这个毛发呢，这个大概3天就要刮一次，全身手啊、脚啊、通要刮得干干净净哦，啊，所以你会发现埃及都是光头的居多哦，啊，如果还有人这个有自己的头发，还会被笑，还会被侮辱，所以都戴假发哦，啊，戴假胡须。啊，拜拜的时候呢，弄得干干净净，这是他们这个宗教观念。好，哦，好，我们现在来介绍呢埃及的这种历史。哈，哦，各位，请你看你的讲义，第三页。哎，对不起，第四页。埃及的历史哦，分三期，它历史很长啊，文明时代非常久。啊，第一段最强的时候叫古王国时代，后来衰了，啊，衰了他们又振作起来，第二个兴盛时代叫中王国时代，啊，后来又衰了，啊，最后又振作起来，第三个时代叫新王国时代，啊，新王国时代是最强的时候，就叫帝国时代，啊，那也是我们以色列人被欺负的最惨的时代，这新王国等一下再说，哦，那各位一定会说，啊，奇怪，我怎么少讲了一段呢？希克索人的时代，牧羊族的时代，哦，好，各位，我们说埃及在中王国哈，这个盛期开始衰了以后，国家就乱七八糟，四分五裂，无政府状态。啊，因为无政府状态呢，我们就提到埃及政府在强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东北边疆的外患，所以那个苏尔那边的沙漠绝对长城啊，还有军队防御都非常好。可是等到中王国的末期，国家越来越衰的时候，没有政府啊，国家四分五裂，谁来去管东北边疆？最后亚洲人真的进来了，埃及人最怕的亚洲人，那些牧羊人，那些把他们的神、牛神、羊神拿去宰杀献祭的那些亚洲人会跑进来，果然进来了。哦，啊，那一些亚洲人呢，啊，就叫希克索人啊。各位，请你看右边的备注的地方，希克索人，希克索人什么意思？就是外来的入侵者。啊，这些亚洲人呢跑进来之后呢，哎，埃及人呢恨死这200年，这200年呢，这个牧羊人进来的时代，这200年呢，那个亚洲人进来的时代，埃及人就把它叫黑暗时代。啊，所以埃及人呢，他们的历史绝对不写这200年的事，甚至故意把这200年所有的记录都破坏掉，都给它抹掉。所以我们的学者呢，很多历史学者就很纳闷，为什么埃及历史呢每一段都写得很清楚哦，就中间200年空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啊，到最近这100年考古学者挖哦，终于挖到原来这200年就是埃及最恨的时代，难怪他把这200年的历史全部抹掉啊，这200年就是雅各他们一家下埃及的时候，因为雅各是亚洲人，因为约瑟是亚洲人，而埃及的法老希克索也是亚洲人，难怪亚洲人喜欢亚洲人，约瑟又提供那么好的建议，所以最后哎，亚洲来的法老希克索人就重用约瑟做宰相，哦，好，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约瑟呢，因为对这个法老真的是哇建树太多了，不止跟他解梦，7年的丰收已经用平价把粮食统统买到仓库来了，哦，吃埃及人本来就尼罗河每年的那种谷仓了，真的是丰收的不得了，就这7年就国家就很省了，赶快把他们都收好啊，等到呢在7年欠收的时候，老百姓呢头先还有钱买自己的田长不出来，还跟国家的粮仓买，到后来没钱了，用什么买？用牲畜去买，到最后更没钱，连牲畜都没有了，就用田地去买，这就全国的田都法老的，你看法老高不高兴？哦，这约瑟实在是为我赚这么多，全国田地都变瓜，哎，我大地主，哦，啊，等到呢7年的灾荒过了之后呢，哎，尼罗河正常涨水了，6月17号开始又涨水了，到了8月，哇，水越来下到下游都可以耕种了。10月呢，那个水达到最高，最后开始停了，大家就可以耕种，哦，啊，所以当大家都可以耕种的时候，这些埃及人没有田呐， 田都是国家的，已经卖给国家。哎，我们看约瑟很好，约瑟马上出来跟各位老百姓讲，你们现在没有田没关系，国家把田都还给你们。你看老百姓是不是多么的爱他，只要你们缴五分之一的税金给法老，你看法老多高兴，平白每一户都给五分之一的税金，老百姓多高兴，田又回来了，所以难怪这一家人被当贵族看。在这个雅各死了之后，大概约瑟大概大概总共他们大概是这一家人大概在这个埃及地大概是有70年的好风光，一直到约瑟死为止，雅各这一家人大概有70年的这个贵族生活好风，全埃及不管政府啊老百姓都对他们这一家人定眼看待，那我们说这个希克索啊，这个亚洲来的这个入侵者统治200年之后，埃及人自己反攻大陆了，埃及人自己从南部开始反攻大陆，开始打回去哥山地，因为亚洲来这些希克索人也住在哥山地，我们选民是住在哥山地的东北边，埃及人就从南部反攻大陆去，然后就把这些希克索人赶回亚洲，也因为赶回去之后呢，从此他们就开始虐待这些没有人爱的亚洲人，雅各这一家人，以色列人就开始被虐待。开始虐待他们的是谁？就是摩西的埃及阿公。这个摩西的埃及阿公呢，我们写一下。没关系。摩西阿公叫特朵摩西一世，摩西的妈妈呢叫海斯普萨女王，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是这几个人。然后虐待犹太人虐待的最凶的那就是特朵摩西三世，然后出埃及的那个法老叫亚门和西塔二世。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法老这几个，这四个。摩西的埃及妈妈，叫做埃及的武则天，你就知道那埃及妈妈有多厉害。然后虐待以色列人最凶的特朵摩西三世，被称为埃及的拿破仑，你就知道他的国势有多强。我们先介绍第一个特朵摩西一世，各位你会觉得奇怪，他也叫摩西，埃及很多法老都叫摩西。摩西，我们现在学者已经查出他不是希伯来的名字，他是埃及人的名字，他的意思叫儿子，公主在河里发现他这么可爱，做我的儿子好了，儿子啊儿子啊，一直叫摩西摩西，希伯来话就是从水里出来，埃及话就是儿子的意思，那这个特朵摩西呢一世呢，他开始扩张领土，他蛮厉害的，他开始扩张领土。特朵摩西的阿公呢，他的这个的阿公呢，把刚刚讲的那个希克索人亚洲来的入侵者赶出去，到了他就巩固全国，然后开始向外扩张，他呢有四个孩子，结果三个都早夭，就只剩下一个，就是埃及公主还是不萨，也就是这个公主呢去尼罗河这个圣河洗澡，所以才会救了摩西。那我们说这个特朵摩西一世呢，开始虐待犹太人，开始虐待以色列人，这么多的人会不会像被我阿公赶出去那一些希克索人又一样的再度过来呢，把我们埃及的国土给抢了？就已经看到以色列人已经生养众多了，那把他们的那个靠山赶出去，这些人呢，说干脆叫他们做苦工。那我们说这几个皇帝，埃及这几个法老很喜欢建设，你今天去埃及看到很多古迹，都是他们这几个在建设的，很多那些，留下来那种很庞大的建筑物都是他们这几个建设，所以他很需要这些劳工。一方面，有免费的劳工可以帮他做这些国内建设，一方面让他们过劳死，过劳死啊，苦工啊，做到过劳死，这个种族就灭绝了。 我还担心他会来抢我的胃吗？哦啊、要不然呢营养不良啊，也可以死啊，要不然监工打也可以打死啊，哦啊，所以他用哎这些方法来逼迫，哦啊，所以给他们很大的奴役，就很大的奴役之下呢，没想到埃及的姑娘呢娇滴滴的，啊，还要助产士才能生孩子，人家以色列人做苦工不用助产士自己就会生出来，哦啊，所以他更没办法，只好用第二招，用第二招就那你们都说了助产士还没到就会生孩子就生出来了，我们都来不及杀了，那怎么办？最后头先叫助产士来杀，到后来助产士说他没办法，他们都生得好快，所以最后他叫全民运动，全埃及人，他对他民众讲，只要你看到以色列人啊他们生了男婴的话，就把他丢到河里去献给我们的河神，哦，假借宗教名义献给河神，那埃及人就非常乐意啊，响应这个全民运动，大家一起来，哦，所以我们说呢，可爱的摩西呢，在这个时候生出来，妈妈、爸爸有多么的舍不得，因为埃及人看到的话，绝对不是自己舍不得丢的问题，是别人就会把你抢去丢了，哦，这是第一个摩西的埃及阿公，哦，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特德摩西一世呢，因为他四个孩子死到剩唯一的女儿，还是不上，所以他要继承王位，可是女人不能继承王位，那女人不能继承王位怎么办？这个特德摩西一世呢，还有其他的妃子，啊，妃子有生儿子，所以海斯普萨就嫁给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哦，啊，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呢，让他来管国家大事，因为他能力非常强，非常优秀的女王，又漂亮，然后才能又高，啊，他所嫁的那个丈夫就是他哥哥哈，哦，那个叫特德摩西二世，那个身体也差，然后能力也差，哦，就等于说。特德摩西二世当法老，其实是这个太太武则天，都是他在管的，他在出主意的，他在管国家。啊，后来呢，他的丈夫死了，海斯普萨女王的丈夫死了，哦，啊，死了之后呢，这下海斯普萨有没有生孩子？有，他生一个女儿，只生一个女儿，比摩西还小，哦，没想到这个女儿呢，哎，竟然早死，所以他唯一剩下就是摩西，所以你就知道他对摩西的栽培有多好。世界当时世界最棒的帝国，在那个最棒的王宫里面，最棒的女王，自己的亲生女儿死了，她一定是尽全力在栽培这个唯一的这个养子，何况这个养子这么优秀，哦，啊，这个还是不上的女王呢。我们说她现在丈夫死了，啊，丈夫死了呢，我们刚刚讲女人不能当法老啊，对不对？她只是因为她的丈夫在执政，所以这下怎么办？依照前王的规定，哦，前王的规定呢，就找妃子生的儿子来当下一任法老特德摩西三世，哦，就是这个女王她丈夫的那个妃那个妾生的孩子。啊，这个小孩呢，当时这个特德摩西二世死的时候，他才十岁，啊，他十岁当然是由这个女王在辅佐，啊，你辅佐人家到二十岁，总该还人家吧？对不对？十岁让你摄政，那他二十岁，你总该让他亲政吧？就没想到这孩子长到二十岁的时候，他还不还政给他。啊，这个孩子我们提到他是埃及的拿破仑，就知道他多优秀。他从小射箭第一，骑马第一，划船第一，哦，能文的武的什么他都很棒。啊，这么优秀孩子，他怎么能够忍耐这个大妈？对不对？也一方面也可以叫姑妈了，因为这个姑妈跟爸爸是兄妹嘛，哈，哦。这个还是不上女王，竟然。不把王位给我，最后还是不是你王做什么事还篡位，我是你的摄政王，我现在不是了，我就是那个皇帝了，我就是法老了，哦，就这样抢他的位啊，一直到这个女王呢在执政22年之后死了之后，他才有办法继承这个位置，所以他恨死这个女王，很讨厌女王，哦，这难怪呢，女王死了之后呢，他对摩西绝对要追杀，所以你会看到摩西到最后为什么要逃，如果是女王的时代，她可能还不需要逃得那么急，就是女王最恨的人当法老，女王的政敌当法老，是摩西呢，他当然要赶快跑到那个西奈半岛去，哦，好，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特德摩西三世呢，当他有办法一上台之后，好啊，我等你等了22年才死掉，他就把哈，哦，女王所有的那个纪念物都把毁掉，哦，管你是我的姑妈，管你是我爸爸的那个大老婆，把他所有的方尖碑都在写各个法老的那个事迹，把他毁掉，这个埃及的武则天事迹很多很多建设，啊，都把他毁掉，哦，啊，丢到沙漠的那个石矿坑里面，啊，丢到石矿坑呢，那个沙呢一过来把它盖住，都没有人知道， 你是最近的考古学家，把挖出来，我才知道说他们之间的恨有多深哦。所有有他名字的地方都把记录给去掉啊。这情况很像这个阿扁呢，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哦，这个只要有这个姓蒋的头像啊，哦，或是我们学校教室的那个照片啊，哦，通通哎一声令下全部拿掉哦。那甚至连总统府前面那条路哦，那是蒋中正的名字哦，蒋介石会很长寿，叫介寿路哦。他们给他改掉，改成凯达格兰路哦。啊，以他们那个时代呢，怎么骂介寿路？他们那个时代骂介寿路，弄个骂盖腰修的咯哦，盖修盖腰修的咯。啊，这么改做凯达格兰哦。好啊，所以跟那个特朵摩西三世很像，把前人的记录通通给你毁掉，不要让后面的人知道哦。我说到这个特朵摩西三世的时候，这么优秀的皇帝，他20年之内打17次战争，打到哪里去？哦，从埃及啊打到红色地带，打到亚伯拉罕原来的那个第二故乡那个地方叙利亚，你看你的图就知道。哦，从埃及啊往北边可以打到黄色的西乃半岛，第一张地图。从埃及往北边，往东北边打到黄色地带，打到红色地带，打到紫色地带，打到叙利亚那边。哦，这等于是两河那边的人都没有控制，那红色的迦南地更不要讲，那一些小王都要听他的指挥，都要进贡。你看特朵摩西三世，埃及的拿破仑，啊，往南边打到哪里？往南边打到苏丹，打到伊索比亚那边去，世界最大的帝国。所以摩西怎么敢跟这个帝国挑战呢？怎么敢跟这个帝国的法老说，让我们罢工吧，我们出去，去拜我们的神，我们不要做工，我可怜了。摩西当然不敢。哦，当然摩西开始就推，跟神推，我不敢哦啊。所以你看到这特摩西的三世呢，哎，他的建设，他呢一方面向外征伐打战，一方面国内的建设做了非常多。像他的首都哦，他的首都呢在这个埃及的南端，各位你可以看，你今天看你的地图哈，埃及跟苏丹中间那个界限那附近，那附近是他的首都哦，古代叫底比斯啊。今天他叫卢克索，有人这样翻译啊。今天如果到埃及去，我刚提到导游会告诉你，金字塔在北边没什么看头，要的话就往南边到埃及南界那边去看卢克索，这个哦古代最大的首都那边的建设。尼罗河的左边有什么？有帝王谷，从特朵摩西一世开始，每一个帝王都在那边建很漂亮的那种很深入地底下的那个哦坟墓。那尼罗河的右边呢，有呢很多神殿啊，王宫哦。然后呢，这个整个那个这个首都哈，这个首都古代叫底比斯了哈，啊，今天叫卢克索哈。这个首都呢，简直像个圆形剧场一样，它是架在整个尼罗河的两岸哦。这个尼罗河右边活人的世界，左边死人的世界，整个围起来像圆形剧场，非常坚固哦。那尤其右边那些神殿哦，你去参观那个古老的神殿，里面的柱子很多根，134根，然后中间的那个12根柱子，一根柱子就100个人站在上面，你看那个柱子有多大。所以你看看我们的犹太人，很多学者认为说，那个今天去那个哈，哦，那个古老的首都啊，卢克索那个首都啊，那个那么多的建筑呢，我们以色列的奴工呢出了很多力气在那边住哦啊。所以那个首都呢，它呢不只有那么漂亮的神殿，柱子都是呢像一块一块的石头，不知道怎么搬过来的。然后在神殿的前面还有法老像，一尊一尊的法老像都20公尺高，每一尊的法老像有多重？那是整块石头把它砌出来的，不是说粘上去的，整块石头这样不知道怎么搬到那里，然后把它砌出那个法老的像。那一个石头的重就有一列火车能够载多重的货物的那个重量那么重，我们的以色列劳工是怎么样这样子把它搬到那里去哦。所以世界最大的那样子古城，最大的那个古迹呢都还留在耳边。所以难怪呢古代人一提到埃及这个首都就会哇，那是世界最大的城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呢，纳鸿书啊3章8节就提到这个首都啊多厉害哦。这个圣经1096页，1096页哈， 1096页哈，拉喉书第三章哈，请你看第八节。第八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这个挪亚门就是刚我们提到那个底比斯古城，就今天的路克索啊。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啊。我们到这里啊，所以由那红书可以看出呢，一直到那红时代哈，南北朝的时代，还是它还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城市哦，都是我们以色列劳工出的力气哦。好，那这个埃及的拿破仑之后呢，这个亚门河西塔三世，这亚门河西塔三世二世哈，亚门河西塔二世呢，他也是跟他爸爸一样，有爸爸这么好的基础，然后他在发扬光大哦。所以亚门河西塔呢二世的时代呢，就是以色列要出埃及时代的法老，所以摩西一直不敢去跟他讲要出去，就是因为遇到这些都强人，有女强人，有男强人，这样一连串好几个法老都是非常厉害。好，那亚门河西塔后面的第五个的那一个法老，我就不讲名字，那个就不是长子继承了。埃及的法老要长子继承，他后面那个就不是长子了。为什么？应该知道了哈，因为长子是灾，对，好，长子都死掉了，就真的考古啊，依照他们的历史，果然就看出，的确没错哈，埃及的法老他的长子也死掉了哈。好，我们现在来介绍摩西哈。刚讲摩西是埃及人的名字哈，儿子的意思。摩西的父母很有信心，把他藏了，哦。藏到没办法藏了，这就他知道埃及高贵的女人都会在圣河洗澡，在尼罗河洗圣水，会得到最大的祝福，河神会祝福，所以高贵的贵族啊、公主啊都会到河水那边，所以难怪他们已经探出公主什么时候会出来了哦。这最后呢，哎，公主把她带回去，那么依照犹太历史记载说，这个公主给她请了奶妈呢，结果她都不吃，就最后她姐姐出现了哦，犹太人的孩子就要吃犹太人的奶，犹太人孩子不吃埃及人的奶妈呢，所以最后哎，给这个摩西的妈妈呢照顾到，依照犹太古史记载大概到三岁左右才回到宫殿哦。啊，回到宫殿的时候，听说当时的摩西呢，当时刚会走路啊，然后呢非常的机灵啊，非常聪明，然后非常的俊美哦，所以他们说当时只要人一走过呢，所有人都会回头再看他一眼，这么漂亮的孩子哦，难怪公主那么爱他。后来公主女儿也死了，难怪公主会对他特别的栽培，埃及的学问都给他了哦。那当时呢，公主也看到说，我这个孩子这么漂亮，这么俊美，所以公主就像一般的父母亲一样，很喜欢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带出来给人家秀啊看啊哦，叫他带到王宫，然后给他的爸爸特德摩西四秀给他看，你看我这个儿子多漂亮，多聪明哦。啊，特罗一世呢，依照犹太古史记载说，也很喜欢这个小孩，把他抱起来哦，啊，跟他玩的时候还把这个王冠给他戴上去。那埃及的王冠是红白两色，哦，红白两色的王冠呢居然被这个小孩子呢丢到地上去踩哦。所以依照犹太人的传说说，他从小就有这种民族意识啊，就有这种爱国心啊，所以很聪明哦。啊，到底是小孩调皮呢，还是怎么样，还是真的，大概是真的是他从小有神的灵啊在跟他同在，所以这么聪明哦。那当时旁边的法师啊，那些呢魔术师呢，一看都说，哎，这孩子是恶子哦，这孩子是这个凶兆，我们埃及如果存留这个孩子的话，对埃及的国运有影响，杀掉他。我当场就叫特德摩西一世，很多那法术呢就开始说把他杀掉。那因为女王呢特地维护他，所以女王更不容许他们，公主不容许他们杀掉哦。那这个公主呢，这个到后来我们说，也因为公主呢跟她的这个死敌呀，哦，特德摩西三世之间的关系啊，哦，所以摩西呢其实一直都被人家在注意着，一直都被人家注意着要除掉，因为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威胁，哦，所以摩西呢在王宫的生活虽然学到那么好的东西，依照犹太古史记载，是常常会有人要他的命。那有一天呢，果然发生战争了，埃及南部呢这个苏丹啊、伊索比亚这附近呢，发生跟埃及发生战争，而且他们入侵到埃及这里来。那个时候呢，那些死敌那一边那一派的人就开始一个建议了，叫摩西带兵去。那据说当时摩西担任的职务呢，大概是军事官那一种，带军的那种。他曾经带军队呢，在埃及南部这边驻扎，所以大家就叫他去啊。 这么凶的这个古时这边的那个军队呢，都把我们入侵了，叫他带，他很厉害嘛，叫他去带，其实是想要置他于死地。哦，那去打那个下面的苏丹跟伊索比亚很难打，为什么？因为尼罗河呢，这样往这个南边来是往赤道，山越来越高，所以那个溯溪而上不可能，人家居高临下，苏丹那边古时那边的人居高临下就可以把你除掉了，是不可能从河路上来，不可能从这个地方。那如果走陆路的话，哦，走陆路那边蛇很多，哦，那个地带呢又靠近赤道，那个蛇非常多。所以摩西的军队呢，在路上行军，绝对会被蛇咬死。所以这些埃及人建议说，叫他去打那个战，就是要他死。没想到摩西呢很聪明，他就事先做了很多那个篮子，装了非常多的鸟哦，然后带着这些呢，叫部队每个人都要带好多篮子、好多鸟哦，然后去到那个蛇最多的地方，就开始把鸟给丢出来。那刚鸟在飞，蛇都去追鸟，他们就非常快的、平地的这样很顺利的这样上来呢。打到那个古时，很快就把古时的领土都抢了很多哦。所以有人在说，这个特德摩西三世的时代，他的疆域那么大，北边去到叙利亚，南边去到苏丹、伊索比亚，摩西就是打这一段，这是摩西的功劳。他们犹太古史是这样记载哦。啊，打到那个古时地带，因为国土都被他拿到，这个那个首都很难拿，首都就在尼罗河那个四周围都是护城河，而且城墙很坚固。所以当摩西呢这样看着对方的那个京城呢，这个古时的京城呢拿不下的时候，他看到古时的公主出来啊，听说古时的公主呢当时看到摩西呢，看到他那种英挺啊，那么俊美啊，哈，开始呢找人来说啊，哈啊，结果最后呢摩西跟他答应，只要你把京城献出来，我立刻娶你啊，这是他们犹太古史说的。就最后呢他娶了这个古时女子啊。所以你看到说，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这个沙漠中呢，他的姐姐米利暗呢跟他讲什么话？他姐姐米利暗在跟他争领导权。米利暗说，我当女先知还不够，我要争摩西那个位置。所以他跟摩西讲，你那个古时女子怎么样怎么样，他用这样来回谤他哦。啊，圣经是没有写是什么原因，古时女子是什么哪里地方来的，那依照我们看犹太古史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哦。啊，我们说摩西呢这一次呢立了大功呢，当然这些埃及这些政敌对他莫可奈何哦。啊，可是摩西呢经常会从南边的首都跑到北边犹太人住的地方，去看看他们在做兰塞、做比东那个基货城哦，怎么样被虐待啊。可能有一些犹太人也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京城这边呢建那些神殿啊，那些王宫哦。所以摩西呢就看到监工，监工一定是埃及人啊，公投呢是以色列人，建工居然在打公投哦，建工居然在这样子鞭打啊，很多呢埃及挖出来的那个泥板呢哦，考古学家挖出来泥板也真的有好多埃及建工在打以色列人哦，然后旁边还写说不要懒惰，你们是懒惰的，不要懒惰，就像圣经法老在骂他们一样，你们是懒惰的，所以你才会说跟我罢工三天要跑到什么东边去献祭，你们是懒惰的哦。啊，那个泥板真的有那样证据哦。那也因为很可能是摩西呢是埃及人的装扮嘛，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头发剃光光啊，身上毛发都剃得很干净哦。那以色列人是那种脏兮兮的奴隶，那你没错，你是来救同胞，可是同胞怎么会认同你？你这样子的打扮，所以同胞还是把你看成埃及人。所以最后我们说摩西真的好心呐，结果呢同胞拒绝他哦啊，加上这个他杀掉埃及监工的事呢被知道啊，被知道完了，这个妈妈的政敌特德摩西三世怎么会放过他？是唯一的一条路就跑啊，往东边跑哦。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啊，只好到米甸旷野去啊，米甸旷野就是你所看到那个地图黄色地带西南那个地方哦。西南那附近，那我们说神在那边造就他四十年啊，加上前面在埃及呢神造就他埃及的学问四十年啊，到了这个西南旷野呢神造就他体力耐力谦和哦。如果没有这个体力耐力谦和，他怎么带这一群乌合之众200万在西南旷野先把他训练，带那一群咩咩叫的羊、断跑的羊，就像雅各一样白天日晒哦，晚上寒霜，又要跟羊赛跑，因为羊掉到沟里面去，那么重的肥尾巴羊还要把它扛起来， 这些体力耐力就是他将来当领袖呢，一个很大的这个资本哦。所以这样子呢，四千人操练之下呢，神开始要重用他了哦。加上前面埃及的学问，使他呢很有头脑。就总共80年的操练，我们说呢，这个摩西呢现在有资格呢，当呢以色列出埃及的领袖。我们就今天就上了这个地方。